好，感谢上帝啊！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我要讲的主题是关于以色列。我记得在一年前有分享过以色列的这一段信息。那今天呢，主还是给我一些感动，我仍然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以色列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在教会圈子里面，也很容易有一些基督徒不明白神的心意，活得稀里糊涂。但你看到以色列跟哪个国家打仗的时候，或者以色列跟哪个恐怖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然后你受到一些负面的新闻的媒体的片面的报道，也开始去指责攻击以色列，就说你作为基督徒，你开始去指责攻击以色列的话，这个是很糟糕很糊涂的一件事情。因为作为基督徒，你不要站在谁的立场，你一定要站在圣经的立场，站在真理的立场，从圣经来看以色列。再加上有一些信息是片面的啊，你看到的只是他想要让你看到的那一面，所以的话很容易就被误导。所以这个问题呢，在基督徒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是存在的。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来讲，就是我们从圣经如何来看待以色列啊。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以色列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从圣经去看待它。阿们，从真理的角度，我们站在真理的角度如何来看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看这一切圣经预言的实现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也稀里糊涂，不知道受到哪一些信息的影响吧，他认为现在的以色列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甚至有一天有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牧师，现在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昂萨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如果现在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那真正的以色列人在哪里？难道消失了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会被掳归回，重建这个国家，直到世界的末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是留到最后的。到时有一些国家都消失了，经历七年大灾难之后，有一些都不见了。可是以色列会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并且是留到最后。耶稣脚踏橄榄山，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被得救的。所以如果说现在的国家以色列不是以色列的话，那以色列到底在哪里呢？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脑洞大开的一些教训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来探讨这个话题啊。那我的主题是以色列啊，我心所爱的。这句话呢，是代表天父啊用的这个主题。我相信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太爱以色列了。当你讲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时候，上帝是非常喜悦的。屏幕师说过，上帝在宇宙当中，浩瀚的宇宙啊，这么大的宇宙当中，他只关心两个焦点，一个是基督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全宇宙的焦点只有两个，上帝只关注两件事情，一个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你跟我，那另外就是以色列，犹太人，神的选民，神肉身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整个焦点就是教会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以那我们从圣经来看，我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啊。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你能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那种感情，那种迫切的情感吗？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和西阿书11:1继续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和西阿书11:8，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从这些经文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上帝对以色列的情感之深，爱之热切。你能感受到上帝对以色列的那种爱，那种感觉吗？弟兄姐妹，那基督徒啊，我们来看这段话啊，基督徒和以色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为什么去关注以色列？为什么要去那么去注意到他， 去研究他，去了解他。因为我们每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和以色列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新约他称我们为属灵的以色列人，那肉身的以色列人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人，犹太民族。我们的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历史，你去看整本旧约啊，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就是犹太人今天的神啊，我们比他称呼他还更亲切了，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的一样。但别忘了，这是别人的爸爸，对不对？按理来说，按肉身来说，我们是养子啊，弟兄姐妹，那个是真的是血缘关系来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今天也可以这么称呼。其实这个神是他们犹太人今天是这么称呼的。那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在属灵里面，我们同有一个根源。亚伯拉罕是他们肉身的父，那今天也是我们属灵的信心之父。而耶路撒冷、以色列和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等候耶稣二次再来，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以色列，关注以色列？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这非常重要，我们跟他们是有关联的，以色列的走向是跟我们有直接关联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24章，这一章圣经呢是讲到耶稣末世预言，关于末世预言最完整的一章圣经啊。这里面讲到有两个征兆，就是说耶稣的再来和两个征兆是有关系的，在马太24章里面提到。第一个征兆呢，就是当你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国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流亡了2000年，这2000年这个国家不复存在了，所以那些阿拉伯人就跑去住在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有争吵，就好像农村嘛，比如说你老爸留给你的宅基地，你呢跑到上海发展了，然后都没有回去，然后几十年之后你回去之后发现你的宅基地被人家种菜了，被人家盖东西了，然后邻居就跟你吵起来了，说啊，我在这里已经啊几十年了，都是我在这里种菜的啊，这里这块地是没人要的，凭什么你过来要抢走？然后你拿出契约说，房契拿出来说，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宅基地，是我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有争吵。所以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就不理解，阿拉伯人是先好像是先住在那个以色列这一块土地上的迦南地的，对吧？然后犹太人建国之后就在那里，而且版图越来越大，所以有人认为说以色列人把阿拉伯人的土地给抢过来了。其实你别忘了，那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几千年前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了，这块土地已经是给你和你的子孙后代，也就是说已经有契约了，只是中间他们被掳了2000年，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被掳走了，那块地空在那里了，所以阿拉伯人就去住在那里了。现在真正的主人回来了，就像你从上海打工已经回到农村老家了，你要去认哪块宅基地是你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争执，那你说到底是谁的呢？根据土地的所有权来说，这个一开始这个地契是谁的，那么永远就是谁的，不管他有没有在这里，对不对？是上帝给他的选民的这块土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地方要给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虽然中间消失了2000年，分散到世界各地，上帝使他复国了，所以要把土地拿回来了，是这么一回事，弟兄姐妹。所以这才会有中东战争，人家过来要回宅基地，要回他的产业。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啊，我们每天都期待被提耶稣再来，第一个征兆就是和以色列复国是有关系的。来看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啊，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他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 无花果是以色列的代表词，以色列流亡到世界各地2000年，也就是说这棵无花果树好像已经枯干了，经历过了寒冬，但是你当再次看到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也就是说你再次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么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下一节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当然具体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圣经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一个轮廓。我们怎么来理解，怎么来知道呢？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么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世界要结束了。他说这世代还没结束，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以色列什么时候建国？1948年，从耶稣公元降生，初代教会主后70年建立教会，差不多2000年。这2000年很多的牧师都在讲道，都在讲什么？耶稣要来了，我们要被提了。讲了2000年耶稣都没来，那到底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1948年开始，以色列已经复国了，1948年5月14号正式建立以色列复国。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耶稣正在门口了。他说这世代，从这个时候1948年开始算，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一个世代之内，这些事一定会发生。一个世代到底是多久呢？啊，中国人一个甲子是多少年？60年，对不对？啊，一个甲子是60年。那根据圣经旧约呢，如果活在旧约下呢，他说人的日子是70到80。那普遍全世界认为一个世纪是多少年？100年一个世纪。以此类推吧，如果说是100年的话，这世代还没过去，1948那就是2048之前，这件事情会发生，是在时间之内，这个时间之内一定会发生。所以具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快很快很快很快，所以已经来到2026了。你算一下，我肯定是活着被提了，我还小，对不对？我们年长的也是活着被提了，哈利路亚。因为你活120岁还来得及，你哪怕80岁给你40年也已经够了，对不对？你要去再活120岁啊， OK。 所以耶稣再来的第一个征兆是以色列复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以色列新闻，要关注中东的局势，要去了解以色列，因为这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之后，对不对？第一件事先复国，然后他们就会建造圣殿。圣经马太福音24章，来，耶稣就讲下来啊。第一个征兆是以色列建国复国，那第二个征兆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告诉你，天国的福音现在已经传播天下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听过耶稣的，虽然他没有信，很多人对不对，但都有听过耶稣的。你回到你老家农村，你问他说耶稣听说过吗？信耶稣的？哦，知道知道知道，我们村头那个王寡妇家就信这个的，肯定都听过，没有人没有听过耶稣啊，弟兄姐妹。今天你跑到非洲也好，全世界现在没有不通网络的地方啊，非洲部落也听说过耶稣啊，哪里都听说过耶稣啊。所以也就是说福音已经传播到天下了。你要说200年前福音肯定没传播天下嘛，基督教传到中国，真正传到中国也才200年，马里逊啊，戴德森啊，就是以前就是来传教士嘛，建立学校啊，建立医院啊，也才200年的时间，200多一点点。所以你要说在什么秦始皇时代，应该是没听过耶稣的，肯定的。唐朝应该也没有啊。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生活在偏远地区，那肯定是没有听过耶稣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直播，你哪来听过耶稣啊？就没有的。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福音是没有传遍天下的，弟兄姐妹。所以就真的近代网络媒体的兴起，资讯的发达，人类这一个世纪的发展抵得上过去几千年的发展，现在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说啊，这一切都是为福音做预备的，福音传遍天下了，已经传遍天下了。但是下面还要，你还要看到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那个敌基督要站在圣殿里自称为神。 所以圣殿要被建造。然后呢，圣殿开始建造就进入七年，前三年半是和平时期，那个敌基督是隐藏自己的，然后三年半之后呢，他就要显露出来，自称为神，要迷惑很多人，然后这个世界会进入世界大战，进入大灾难。所以严格上来说，不是七年大灾难，前面三年半是没有灾难的，是和平的，是后面的三年半进入的灾难。那基督徒在这个大灾难开始之前，我们已经被提了，因为圣经说耶稣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圣经说耶稣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一切的审判和愤怒，所以基督徒不会经历大灾难的。旧约你看，神的义人是在方舟里被保护的，今天我们也是在教会，在神的遮盖下是被保护的，我们不会经历原子弹的战争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被提了。但以理书啊，那刚才耶稣引用的是但以理的这个经文啊，耶稣跟但以理大概相差几百年，相差几百年，不到一千年啊。但以理说完这个话，过了几百年之后是耶稣的时代，所以耶稣引用是但以理的预言。那我们回到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然后下面就等等吧，就开始了，自称为神，然后这个世界就要被灭掉了。所以他说一期之内，一期是多久？一个期是多久？一个期就是七嘛，两个期就十四嘛，一期就是普遍神学家认为就是七年，所以七年进入最后的七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注意哦，前面半前面七年的前面一半就是三年半还是和平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会听说有一个很有魅力的政治领袖会在这个世界上兴起，然后会跟中东这些国家签立盟约，带来短暂的和平，干什么呢？为了帮助建立圣殿。所以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啊，我不知道，我们不要去盲猜。但是你现在看到真的什么亚伯拉罕协议啊什么的都已经开始了，但也有人瞎说呢，反正现在你看就什么人都有吧，就说反正会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极其有魅力，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会听他的话，然后会跟他签订一个协议，立一个约定，会短暂的和平，只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三年半圣殿就开始了，恢复圣殿的敬拜祭祀。我现在告诉你，你去希伯来大学，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还有他们很多研究院，现在把所有建造圣殿的一套的流程，照着旧约圣经的方式，全部都已经预备好了。我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啊，如果你的手机有梯子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什么红母牛啊，什么几百年一遇的一些需要的特别的一些材料啊，一些东西啊，都已经预备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为什么还不能马上建圣殿，你知道吗？因为现在那个圣殿山上，你看见那个金黄色的那个顶啊，那个不是圣殿，那个是清真寺。现在如果在那里盖一个圣殿的话，要把那个东西移掉，或者在那里盖一个的话，马上世界大战，什么导弹飞弹全部都飞过来了。必须要有一个人起来带来一个和平协议，允许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盖。为什么呢？大概率不会把那个清真寺拆掉，拆掉的话那伊斯兰国家就不肯了，这是他们朝圣的地方，所以应该是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在那个清真寺的边上再盖一个圣殿。你信你的伊斯兰，我信我的上帝，可能就是应该是和平共处，大概率是这样子。所以呢，会有一个，现在还不行，所以你看现在已经推进一个叫什么，川普跟他的女婿现在在推进一个叫亚伯拉罕协议，就中东国家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这都是前兆。但是敌基督可能突然哪一天窜出来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但是你记住啊，一旦你收到新闻，你刷到说要建圣殿了，赶紧收拾行李，快了，该打招呼的人打一遍， 还有那些没信的朋友把牧师的讲道发给他，搞几个播放器每人给他送一个，你说哪一天你看到我突然之间不见了，你一记住我留给你的宝盒一定要打开听，里面攸关你的生死，你听了这个你还可以呼求主名就必得救。虽然你留在这个地上，我们已经背题了对不对，地上进入大灾难了，圣经说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就如同妇人惨难一样，难产一样，就很痛苦，冰雹90斤要死很多人，原子弹核武器污染，你看疫情3年都搞得人那么苦啊，那个时候真的会很苦，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圣经说这个地上会死2/3的人，很苦的，但是也有人得救，圣经说如同柴火从火中取出来的一根柴，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可能你留给他的那个播放器，留给他的那个没有用的手机，记住把你自己的内容先删掉啊，就把讲道的留下。所以最后记住，你要给他发一些讲道的内容啊，初信入门的都要发给他，告诉他如何祷告。那个大灾难当中虽然说他已经很艰难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得救，启示录说会有少数人在大灾难中得救，那些人得救的人会直接进入到千禧年，活1000年，繁衍后代1000年。但我们已经在天上了啊，我们在天堂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个跟我们千禧年跟我们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了。 OK， 所以简单说你大概知道啊，一，以色列复国关系到耶稣再来和被提，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到圣殿的重建啊，在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4节也提到他啊，提到这个人就是敌基督会坐在圣殿里啊，所以他圣经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现在连个殿都没有，你坐在哪里啊？没地方给你坐呀。所以当时会有一个圣殿，会有一个圣殿，他会坐在圣殿里。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为什么要关注以色列，为什么要去讲以色列的话题，这跟我们基督徒息息相关，阿们，跟我们有很大的关联和关系。好，那我们讲到以色列，我简单的科普一下，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称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会儿犹大，一会儿犹太，一会儿以色列，一会儿希伯来，简单解释一下啊。OK， 只能说一个大概啊，不是完全精准，你大概知道一下啊。以色列呢是一个国家，犹太呢是一个民族，所以你说犹太人就好像中国是一个国家，炎黄子孙是我们民族，或者说大部分我们是汉族对吧，或者说炎黄子孙，所以人家可以称我们为炎黄子孙，说的对不对？对，中国人 Chinese 也对，或者说东方大国也没毛病，希伯来人呢就相当于东方大国，就是希伯来就是渡过来，从河那边渡过来，早年他们的祖先是从那边渡过来，所以他们也可以称之为希伯来民族、希伯来人、希伯来语。就像我们也有人也不信耶稣的人会这么说嘛，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属基督的，那不信主的人会说东方大国龙的传人，其实就类似于这样子吧，就希伯来人其实也指的是犹太人，也是这帮人，他们会称自己为犹太人，称自己为什么希伯来人等等。所以你大概知道了啊，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称呼，以色列人这么称也没有问题，犹太人也没有问题，也是这群人，希伯来人大体上指的也是这群人，希伯来人呢稍微范围广一点点啊，东方大国嘛，那你说以前什么越南呐、老挝呀、什么高丽呀、什么的吐蕃，那些外围的也是属于我们的附庸国嘛，对吧？以前你说那朝鲜不也是属于我们的嘛，越南也是属于我们给我们进贡的呀，都是我们的附属国，所以你说希伯来可能范围更广一点。 OK， 明白。哎呀，还得上一节地理课，行，没问题啊。好，我们现在回到那个犹太人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圣经说他是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是拣选他们，耶稣从他们出来，对不对？ 啊，上帝特别祝福这个民族，祝福这些人。我简单的做了一个统计啊，犹太人呢只占全球人口的 0.2%， 属于什么？少数少数少数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各个领域却成就非凡啊，例举一下，比如说国际象棋冠军得主占 54% 啊，诺贝尔物理学得奖占 27%，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占 31%。 那犹太人在美国呢只占美国整个人口的 2%， 但却是人才辈出啊。常春藤八大名校高材生里面 21% 是犹太人。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他在哈佛那个留学，他是中国的佼佼者啊，可是全宿舍全犹太人。你是万里挑一，不应该什么百万挑一吧，那人家大体上差不多都是平均水平，就是说就不算什么。那所以呢，高材生你看在美国那些好的大学，犹太人都是占很大一部分啊。肯尼迪荣誉奖得主 26% 是犹太人，奥斯卡金像奖导演奖得主 37% 是犹太人，美国普利斯奖得主 51% 是犹太人，还有一些我没有打出来，比如说富豪，华尔街的富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科学家，全世界包括电影明星，包括一些媒体大亨、金融大亨、科技大佬，你包括是像什么 Facebook 啊、扎克伯格啊，像这些脸书，全都是跟犹太人都有关系，很多老板都是犹太人。什么华还有一些电影圈的很出名的一些牌子的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一些艺术家很多也都是犹太人，文学家等等太多了。那所以犹太人这个民族是非常特别的，少数民族，但是他的影响力巨大，然后非常有钱。所以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会说，为什么美国总是会袒护犹太人，总是会包庇犹太人，对吧？犹太人跟谁打架，美国就支持犹太人去打谁。有人会认为说，是因为犹太人掌握美国的经济财团，总统要拉票都要看犹太人的面子啊。有人是这么认为，但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还是因为美国总统，绝大部分的美国总统都是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他没那么傻，他懂圣经啊。他会看圣经啊，他也听牧师讲道的，美国总统也听牧师讲道，他也有专属牧师啊，有辅导他的牧师的。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的，他有他的幕僚，当中其中就有一大堆，就是说一大堆非常有名的美国的那些基督教很出名的、很有恩高的、很有能力的牧师，也是天天给总统按手祷告，后拉嘎巴拉小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懂的，所以他不会跟以色列为敌的，是这么一回事。那然后大卫说以色列民族是很特别的，撒母耳记下7:23，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大卫说世上有哪一个民族，有哪一些人像神的选民以色列那样呢？这是大卫的形容。然后7:24说，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所以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全宇宙最厉害的耶和华上帝，创造宇宙的居然他称是以色列人的神啊，他没有说是伊朗的神啊，弟兄姐妹，他没有说是印度的神啊，他也没有说是非洲乌干达的神，当然你是基督徒他是你的神，所以基督徒真的是太有福了，对不对？但从肉身来说，上帝只称为以色列的上帝，他不是什么阿富汗的上帝，他是以色列的上帝。然后继续来看保罗怎么说的，罗马书9:4，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保罗说基督都是从犹太人的肉身出来的，哎呀，我巴不得耶稣是中国人，对不对？汉族， 啊，我巴不得耶稣十分钟人啊，但没办法，上帝有他的主权，耶稣是犹太人啊，没有办法，对吧？啊，耶稣是犹太人的身份啊，并且耶稣是犹太人的身份，不是暂时的。你知道耶稣死里复活很多年之后，启示录提到说耶稣是犹大的狮子，这个称号甚至是延续到永恒里。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在天堂仍然被称为犹大的狮子。来看这处经文，启示录五章第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个是约翰，他看到那个书卷没有办法展开的时候他就哭了。然后第五节，这是在看到这个异象啊。然后呢，在天堂当中，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看见那个书卷没有办法展开的时候，约翰急得哭了。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死里复活很多年，耶稣在天堂，可是圣经称耶稣为什么？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所以耶稣在天上仍然被称为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真的非常幸运啊！耶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感谢犹太人，要感恩犹太人啊！没有犹太人，对吧？主耶稣的救恩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基督徒还天天恨犹太人，我都不知道你在搞什么。来看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够蒙福啊，我们领受福音，领受了耶稣的救赎，福音传到外邦人，传给我们，我们要感谢犹太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是犹太人。 OK， 初代教会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犹大后面失去了，又后补了一个马提亚，对不对？初代教会十二个使徒全部都是犹太人，然后十二个使徒也全部都殉道，舍命殉道。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的，然后被砍头的，被吊死的，被锯死的，被五马分尸的，十二个使徒全部都死了啊！当然只有一个啊，约翰是老死的，其他的全部是殉道，都是犹太人。因着十二个使徒的殉道，福音才传出去啊！所以我们要感恩犹太人。OK， 所以福音才传出去啊，传到亚洲，传到欧洲，传到世界各地。这些使徒为福音殉道。再看保罗怎么说的，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我且说他们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因着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当时福音就传到了外邦，我们也要感谢。 OK， 明白啊？就好像比如说考清华，我差了两分，我是进不去的，但刚好有另外一个人生病了要休假两年，这个名额给我了，我能不能我进去了，我能不能天天恨那个人？不，我得感谢他，因着你休假了，或者说因着他有其他原因，他不去清华了，他去哈佛了，去耶鲁了，他这个名额给我了，这个班级就两个名额，他不要，不就一个名额，他不要了，然后我选上了，我得感谢他。所以犹太人失去了耶稣，他们拒绝了耶稣，当时救恩临到了全世界，我们要感谢。 OK， 保罗罗马书十一章十四节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今天要为以色列祷告，为犹太人祷告。然后继续看下来，最后圣经讲到他们会全家得救的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很多人真的保罗的话应验了，很多人就自以为是，对吧？天天去贬低犹太人这个那个的，其实这是神的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最后什么时候进入到七年大灾难， 敌基督会开始起来，全世界会跟以色列宣战。那个时候最后一仗以色列打不过了，然后呢他们会逃到橄榄山，橄榄山现在已经裂开了，他们会逃进去，耶稣脚踏橄榄山，把那些列国列邦来攻击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把那些敌军全部都灭掉，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也就是说七年大灾难到最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都会进入到千禧年繁衍后代，那个时候全部都得救了。 OK， 是那个时候。那关于以色列呢，我下面讲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关于以色列每个阶段的预言啊，非常有意思啊，很神奇的一件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预言的历史啊，他们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圣经里被预言，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提前被预言。那我简单讲13个预言已经实现的，还有一个马上就要实现了，就是关于耶稣再来，教会被提，以色列建立圣殿，马上就还没发生，我觉得很快很快要发生。我们先从历史来看一下啊，以色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提前被预言的。我们先来看一些圣经啊，比如说圣经上帝预言他们会在埃及成为奴隶400年，提前说了啊，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就是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孩子啊，以撒都还没生啊，以撒、雅各生了12个儿子，12支派，所以前面已经预言了他们要在埃及为奴400年，果真真的待了400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呢也预言出埃及的时候会带着财富离开埃及，你看创世纪15章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然后诗篇105篇37节说，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也是提前预言。然后预言他们会得迦南地为业，创世纪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对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就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下面的经文我就不念了，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什么时候？这是在圣经创世纪那个15章啊，那多少年啊，主前几千年，距离我们现在4-5千年前，4-5千年前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哪块地要给你，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什么地方？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家的地方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埃及河不能越过埃及。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从来没有去抢埃及人的地，因为他知道那个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宅基地，是上帝给埃及的，是这一边，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国家领土，还有少部分没有收回来，什么戈兰高地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点点吧，还有少部分还没有完全收回来。 OK， 所以以色列一直在扩张领土，他要把他祖宗上帝给他的东西，他要把它拿回来。现在你去以色列旅游，你去不了那个伯利恒，因为伯利恒现在还是在那个阿拉伯人的手里，现在还没有拿回来。也就是说你去以色列旅游，你可以远远的站在山顶上看见那个县城是伯利恒，是耶稣降生的地方，但你现在不能过去。那同时圣经也预言过程当中啊，上帝是提前预知他们会拜偶像，会离弃上帝，他们会拜假神，上帝提前预知，上帝不是预定他拜假神啊，上帝会给他自由意志选择，但上帝提前知道。就像上帝提前知道彼得会3次跌倒，但上帝也不希望彼得跌倒啊，他知道彼得的，他看到未来，知道他会发生这个事情，很遗憾啊。圣经预言说他们会拜偶像，会转离上帝等等，果然就是啊。然后拜偶像之后呢，等等后面的事情啊，也预言耶路撒冷会有敬拜中心，那个金牛犊啊等等，会开始出来，结果也真的出来。然后呢，北国分成两个国家之后，北国以色列会亡于亚述，先知也预言了，结果真的被亚述灭掉了。然后南国犹大呢会亡于巴比伦，真的也被被掳了，那个也被灭掉了。然后第一座圣殿会被毁，当时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圣殿怎么可能会被毁呢？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 但是上帝说了呀，你拜假神，你离开神的时候，圣殿就要把你们毁掉。结果真的圣殿被毁了。所以犹太人还想拿这个来绑架上帝，认为说啊，你自己的圣殿你被毁了，你脸往哪搁？你还要面子吗？上帝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弟兄姐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那个以利两个儿子傻乎乎的啊，然后得罪上帝行恶，要打仗的时候把约柜拿出来，以为约柜拿出来就能得胜，结果约柜拿出来，约柜都被抢走了。上帝可不被你绑架啊！啊，你不要手拿圣经挂个十字架跑到赌场啊！我要赢，我要赢，输了你没面子，没用，输个精光。上帝不会被你这种绑架的，弟兄姐妹。但圣经也预言有一部分的渔民会回归到耶路撒冷啊，也真的都预言了。然后圣经我都这些圣经我就不让大家看了啊。然后再次预言第二圣殿会被毁，耶稣时代是第二圣殿了。那中间也经历过几次，我曾经有分享过啊。那第二圣殿呢是希律王扩建啊，扩建了一个很大的圣殿，在耶稣那个时代。然后耶稣就预言，耶稣亲自预言，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果然主后70多年，罗马提多将军过来把整个圣殿都拆掉了。那为什么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呢？因为圣殿里面很多都是黄金，你知道吗？黄金白银很贵重的那些金子银子，他们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时候呢，高温下火跟银都融化了，融化了之后呢就流到那些石头缝里，所以那些罗马的兵丁啊要抢那些金块金条，他要把石头给它掰开，然后把融化凝固的金子要把它拿走。所以这个举动恰恰预言了耶稣提前说的话，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意思说没有两块石头是叠在一起的，全部都被他翻箱倒柜，全都翻了一遍，把金子融化的那些凝固的金子都拿走了。所以耶稣预言完之后，过了几十年，这些事情都发生了。然后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们说流这个人血的罪要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是这么讲的。他们打倒耶稣的时候，在十字架下面是这么喊的。因为那个比拉多他知道耶稣没有罪的，他拿那个盆来洗个手，他说这个人是无辜的，你们要钉他十字架，我是不愿意钉他十字架的。结果那些犹太人就说，把这个人钉十字架，流他血的罪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好了，宣判死亡。结果真的主后70年，圣殿毁掉，然后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此不复存在，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流亡到世界各地。其实圣经和西亚书也已经预言了，9章17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他们不听从他，他们必漂流在列国当中。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啊，中国也有，河南开封也有啊，上海二战期间也有，还有哪里也有，哈尔滨也有，哈尔滨都有啊。听见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犹太人曾经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哈尔滨是聚集地，他们就在世界各地吧。然后呢，圣经也预言他们在世界各地中会受迫害。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就是恨犹太人？你看，你就那么一点点人，一小桌人，才多少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加起来不超过2000万，以前更少，刚建国的时候才70万人口，慢慢的扩充。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是疫情之前，他们有800万人。然后在世界各地还有800万，1600万，最近可能多了一点点，反正就那么一点点人。你看我们东方大国14亿，我们都没说什么，你才那么一点点人，全世界恨他，你发现全世界恨他，天天要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撒旦要千方百计毁掉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撒旦就是要毁掉以色列。你看全世界矛头都是跟以色列对着干，希特勒二战期间杀了600万犹太人，这600万当中有人说早就已经研究出癌症的药物啊，就杀掉了，就秘籍就失传了，专利就失传了，技术就没了。600万，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因为撒旦要千方百计要把犹太人毁掉，因为 犹太人 一旦毁掉之后，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成就了，你知道吗？所以撒旦是跟上帝作对的，包括哈马斯，就天天来干，拿火箭弹天天搞以色列，搞，就这个原因，包括伊朗，伊朗这个政权，记住啊，伊朗人民是好的，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哪怕你是恐怖分子，神都爱你，神要救你。但伊朗这个政权是被撒旦附身的，它是属于魔鬼的政权，他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的教义啊，他的极端教义就是毁灭地球，毁灭人类，建立他们一个什么什么伊斯兰什么什么什么国度，然后那些圣战者天上都是有什么70个处女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有这一套说法。他不能跟你好好说话。有人说，那你能不能发展经济，老百姓吃得上饭，有钱行不行，生活提高，和平行不行，不行。他就不吃这一套，就是要干，就只要他活着的一天就是要干。就像那个有没有养过狗，比特犬，比特犬不咬人啊，通常情况下比特犬是不咬人的，但四只脚的就咬，看见四只脚的就咬，鸡鸭鹅干，谁都干，牛马他都干，比特犬就是上来就是干，他就是四只脚的，只要地上是四只脚在走的，所以你人站着他不会咬你的，因为你是两只脚，但你如果趴着他有可能就咬你，他就是专比特犬是专门咬四只脚的。有那些养狗的人说，比特犬的那个肌肉，它的神经是没有痛觉功能的，就是被你咬住了它不痛的，它不松口，怎么打都不松口的，咬死为止。所以那帮人就是被邪灵被撒旦附身，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磨去。所以有人说以色列可以有原子弹，为什么伊朗不可以有？我告诉你答案很简单，警察可以有枪，神经病不能有枪，你知道吗？神经病有枪大家都得死，就好像以色列有原子弹，伊朗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中东都平安无事，但伊朗有原子弹，以色列完蛋，中东完蛋，全世界美国也完蛋，挨个都把你收拾掉。他的教义就是他的魔鬼教义，就是要什么？要毁灭地球啊！弟兄姐妹，你还天天为他说话，为他站台，他就是要毁灭地球，毁灭人类，他不管你是谁。他的教义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异教者杀而诛之，只要你不是穆斯林什叶派他都要干你，你同样是穆斯林，你哪怕是逊尼派，另外一个你像什么沙特阿联酋也瑟瑟发抖啊，他一发疯了，原子弹煤气罐连你们也扔啊，伊斯兰兄弟也扔，只有跟他同一个教派的他可能会，他认为是跟他一类人，所以 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比特犬是连比特犬也咬，凡四只脚的全咬，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天天搞啊，就是要把以色列灭掉，因为撒旦就是要破坏神的旨意，破坏神的计划。所以1000多年，将近2000年，在世界各地流亡，圣经预言他们有一天会被掳归回。以西结书39:25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被掳的要归回，结果很神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啊，只要分散到世界各地都被同化掉了，弟兄姐妹，同化掉了，但只有犹太人没有被同化掉，他们延续着他们的习俗，延续着他们的语言，延续着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习惯，没有被同化掉，而且保留下来，还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然后以西结书39:28已经预言，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以西结书37:21也同时继续说，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注意哦，圣经精准的预言犹太人复国要在哪里？要在原来的地方，圣殿山，耶路撒冷，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我在2个礼拜3个礼拜前去哈尔滨，我去了，住了一家酒店，那个酒店居然就是以犹太人的文化来建立的一家酒店，不是特别好，小众的酒店，住的人不多， 但是据说那个老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把所有犹太人在哈尔滨的轨迹当年的记录全部都是跟以色列连在一起，建了一个酒店，房间很多布局啊，就是照着圣经的模式。然后他立了一个碑，我在上面看了一下，曾经哈尔滨是犹太人的聚集地，你知道吗？在那个在那个建国之前啊，在我们也建国之前，也就以色列也建国之前，当时甚至有一些人提出来说，把东北三省划给犹太人，他们不是天天吵着要建国吗？让他直接在让他在黑龙江建国，耶路撒冷改成哈尔滨，甚至都有想法，就日本人甚至要把满洲让犹太人建国，俄罗斯曾经认为说要把西伯利亚那个苦寒之地直接划给犹太人好了，他们那么厉害，绝对能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甚至要把西伯利亚给他，结果都没有要啊，什么非洲某一块地给他，甚至他们也想过要买下哪一个群岛啊，什么岛啊，一个什么岛吧，反正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岛，好像是英国跟阿根廷争的那个岛叫什么岛的，曾经也想把那个岛给买下来，干什么呢？犹太人直接在那里建国，或者有人说把新西兰买下来，直接成为犹太人，直接在那个岛就属于他们了。好了，结果都不行啊，都不行。圣经说一定要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人的王，他们不再为恶国，绝不再分为恶国。OK， 上帝祝福大家。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下面两点呢，不多讲啊，但是我可以提一下，包括以色列人与加沙之战啊，加沙就是圣经里的非利士人 ，OK， 啊，然后呢，主要的原因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2023年10月7号，首先是因为哈马斯在以色列的音乐节上实行了大屠杀，杀了1000多人，然后被掳了500个还是1000个人质吧。所以才开始了哈马斯加沙之战，哈马斯全部都消灭光。OK， 那有人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人家打你了，你不打他吗？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啊，他们就是照律法下来进行的。哈马斯必须要赶尽杀绝。然后呢，加沙这个地方啊，和巴勒斯坦地区就是圣经所说的非利士人之地。加沙也就是圣经中的那个名字叫加萨城，昌孙曾经在这个城里做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非利士呢有5个主要的城市，第一个是加萨、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和加特，所以加沙是中文翻译啊，其实就是圣经里的加萨，就非利士之地。那非利士人一直以来跟以色列人是征战的呀，然后呢，你看被那些应许之地基本上都得到了，为什么这个加萨还没有犹太人没有占领呢？圣经上有这句话说，上帝有时候留下这几族的人是为了试验他们啊 ,OK, 所以一直留着。然后关于加萨这个城的预言呢，圣经也说了啊，他说加萨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然后呢我要降火在加萨城内啊，确实这个炮火已经覆盖了啊，等等之类的吧。所以加萨的战争圣经已经预言了，所以哈马斯的头子啊全部都被消灭掉，圣经也已经预言了，剩下来的全部都必灭亡。我跟你说，哈马斯不会再存在了，圣经说经过这一次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结束了。然后并且加萨这个地方人家提出来说要托管嘛，对吧？有谁来托管？谁来托管？我跟你说，圣经预言这块地方最后会归给以色列。从哪里可以看出啊？来看这里，圣经这里预言这块地方会给以色列。加萨必致贱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然后就要被赶出来，然后以格伦也被拔出来等等。然后下面来看最后一节经文啊。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最后一句，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加沙战争之后应该这个地方会重新被建造，会繁荣起来，谁来管理呢？ 由大家剩下的人所得。所以本来不是说美国要托管，谁要托管嘛？圣经说了呀。然后包括伊朗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然后其实圣经里面关于伊朗也是提到很多的，然后像这里的什么波斯人就是伊朗，也是跟以色列为敌的啊。啊，古实人利佛何佛人就是利比亚，他这里还有一个是陀加马族，陀加马族，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你知道是谁吗？不是俄罗斯，俄罗斯是罗斯。现在还有哪个国家跟以色列水深火热的？发达国家，土耳其，对，土耳其，土耳其也是极端穆斯林，也是要干的，天天要干。虽然是北约成员国啊，但是还是要跟以色列搞的，最后还是会跟以色列打起来的。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吧，这最后这些都没用，就是说我告诉大家结果，过程我就略过。告诉你结果，就好像上帝告诉我们结果，我们的人生会非常美好。一人的光，对吧？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明越明，直到日午。不管你经历这个经历那个，最终你会拥有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阿们。那上帝的选民呢，最终也是得胜的。以西结书38章到最后他说，我必显伟大，显伟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些人来攻击以色列都没有用，以色列现在不会失败，会一直得胜，会一直强大，直到什么时候？最后七年大灾难，最后的时候打不过，耶稣要来救他。所以在这之前，有的人还担心，万一以色列被原子弹炸了怎么办啊？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扛得住吗？没有战略纵深啊！你不用操这个心，上帝说他炸不了。那最后作为基督徒来说，几处经文为以色列祝福，为和平祷告。为什么这么关心以色列？因为这个和教会有关，和你我有关。OK， 几处经文啊，下面这几处经文很重要。为什么要祝福以色列？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与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立约，凡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记住这一点，所有要搞以色列的最后都没有好的下场。从历史上来看，你看埃及使以色列做奴隶400年，埃及的长子全部都被杀掉了，对不对？你去看一下历史啊。那然后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去巴比伦王国了，亚述帝国掳去以色列王然后亚述帝国王国了，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什么奥斯曼帝国，所有跟以色列为敌的在历史上全部都结束了，包括希特勒跟以色列为敌的都结束了，哈马斯跟以色列为敌的都结束了，什么哈梅内伊跟以色列为敌的都结束了，你看所有的跟以色列为敌的都结束了，因为没有好下场。圣经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上帝咒诅这个国家，咒诅这个人的话，那能有好事吗？那肯定下场会很惨。感谢主，但是圣经还有上面半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所以到以色列旅游，真的大方一点，多买买他的东西，对吧？祝福他，你会蒙福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以色列祝福，让他们和平。感谢主啊！上海曾经接纳了4万个犹太人，在那个胡同里，那个纪念馆里都有记载。当时日本人把犹太人关在那个胡同里，然后呢，把铁门锁上，犹太人关在里面快饿死了。但上海市民比较热心。什么馒头啊、包子啊、吃的东西，就是透过围墙，就是扔进去，扔进去，扔进去。所以那4000还是4万，好像没有4万吧，4万还是4000，我忘了啊。反正那些犹太人就因为上海的收留他啊，前面是上海的有个签证官，有部电影你有没有看过，叫《最后一张签证》。当时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中国上海免签，你知道犹太人跑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拒签啊，拒签。你想什么去到什么法国拒签，你想跑到哪个国家就拒签。拒签的话，犹太人当时被追杀，那个时候真的是上海是免签，只要你想办法来到上海港口都可以收留你，所以免签。所以犹太人就跑到这里来躲难了，但是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讨好德国人，还是要去杀这些 这些犹太人去虐待他、苦待他，然后上海市民就是给他扔食物啊、扔馒头啊，就救了他们。然后这么多的犹太人被救下来之后，就成为第一批就是那个回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第一代的犹太人，很多都是政府要员，都是那些第一代的当官的一些技术人员、科技人员，一些很厉害的人员，所以他们都感恩中国上海。你信不信？你在其他地方啊，你说你是中国上海不一定好使，但你到以色列我觉得是好使的，对吧？虽然我只是寄居在上海，我也不是上海人，我到哪里他问我哪里 China 上海，呜，这样。那再来看一处经文，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哇，太好了，就这节经文，所以我今天讲这篇道会让我兴旺起来，因为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我爱以色列，爱神的选民，我们会越来越兴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哈利路亚，让哈马斯的火箭弹不要打到那边去，哈利路亚，让他们有平安。那伊朗的导弹不要打到那边去，哈利路亚，阿们。最后一处经文，以赛亚书40:1-2，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以色列真的是经历苦难的民族啊，几千年都在苦难当中，要安慰神的百姓以色列。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要跟以色列宣告安慰的话，祝福以色列，爱以色列，好吗？然后我们是教会，上帝爱我们，传扬恩典的福音，传扬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期待被提，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掌声荣耀归给上帝。牧师为大家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救恩临到了外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感谢你在创世之先啊，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我们向你感恩，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盼望。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你里面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主耶稣，在末后一战，你保守每个人每天都在你的爱中，也保守我们出入平安，远离一切的伤害和意外。主耶稣，也祝福我们每个人手中的工作事业，凡我们啊，所有的一切都被神祝福，有百倍的收成，像以撒那样，哪怕在饥荒在荒凉的日子仍然有百倍的收成。上帝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也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保守这个平台仍然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够传扬你恩典大能的福音。我们感谢主耶稣，感谢天父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一起说阿们。